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灵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协调过程中实修自己。作者悉尼法轮功学员，明慧网，2016年10月4日。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在此分享近年来的一些修炼心得。本来这次法会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交流稿，因为感觉自己这段时间修炼状态并不好，不少心性考验还没有过去，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即使写出来也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上个月悉尼举行了几次小型交流会，在交流会中听同修交流对我触动很大。当我听到同修们一个个把自己内心的不足和隐藏的执着真诚地交流出来，没有隐晦，没有保护自己的私心，学员坦诚和真诚的交流深深打动着我。感受到的是每个交流的学员那颗想真修向善的心。我想自己不交流的原因不也是一个私心吗？爱面子的心，希望保护自己的形象，担心交流出自己的执着会被其他学员议论。虽然有一些经历和心性观还没有完全过去，没有完全找到突破的办法，但是把这个修炼过程交流出来，也能促使自己找出不足，尽快提高上来。一、协调人的责任和容量。师父在近年的讲法中多次提到协调人的责任重大，每次听到我都心中一震，还有些担心自己能否承担好这样的责任，达到师尊的要求。师父在讲法中说，我告诉你们，你和谁没配合好，作为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你都是在修炼上有漏，你都得补，你补不了就是有漏，你圆满中就是问题。你不相信，我一直在强调让你们互相配合。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过去几个月中，在不同的项目和环境中，矛盾似乎都突然加大，自己好像都不知道如何过去了，有时候就想逃避，干脆不要再做协调人了，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讲真相工作还轻松一些。当然冷静下来，法理上也明白这样做是不对的，辞职不就是违约了吗？背弃了自己的承诺。但是继续做下去又不知道如何突破，时不时的遇到心性摩擦，暂时还无法提高容量完全过去。后来我想，那我就不要管那么多事了吧，做好自己能做的，修炼好自己，少管一些事，可能也会少一些和其他同修的矛盾。眼不见心不烦，最近听到学员多次交流去除党文化，党文化的表现多种不一，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糊弄事。我才意识到这样一种消极的心态和做法，不也是党文化的一种表现吗？不也是在糊弄事吗？别说达不到觉者的标准了，连过去的古人都不会这样。过去的人一旦他们做出了承诺，承担了一件事情，那就一定会尽心尽力地用心做好，甚至牺牲生命去完成自己的承诺。大法弟子今天承担了什么项目或者工作，那个要求难道不是更高吗？过去矛盾没有暴露出来时，一直觉得自己修炼状态还不错，修炼中也去掉了名利情中许多执着。随着这一段以来矛盾的激化和自己的消极态度，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的修炼还那么不扎实，还有那么多执着隐藏着呢。首先就是自以为是和喜欢听好话的心，不能听，不愿意听到不同意见，特别是言辞激烈的批评意见。我在修炼以前从小性格就比较内向，并且有些悲观和自卑，虽然从小到大在学校和工作中的表现一直名列前茅，但内心里面还是希望得到肯定和表扬，害怕被人否定和批评。修炼后虽然表面上的性格开朗了很多，但是在最近的矛盾中才让我意识到 内心这些执着并没有完全消除。当学员提出对我的决定或做法不认同和质疑时，我就容易和对方争执起来，即使不争执的时候，也会不时的感觉心里不舒服，或者不愿意再交流。其次就是妒忌心，当有人说某某同修的什么办法或工作比较好时，有时候心里会不服气，感到不平衡，为什么自己做的工作和努力没有得到认同？其实深挖一下，是害怕自己的能力和付出被否定了，自尊心和爱面子的心受不了。去年以来，和其他一些协调人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执，并产生了间隔。特别是有一些老学员直接告诉我，现在有一批老学员和有能力的学员不愿意参与佛学会组织的项目和活动，因为他们不认同我的人品和做法，说我没有能力协调整体，只是协调了一部分学员。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矛盾和指责对我打击很大，让我感到委屈和泄气，心想为什么我付出那么多，做得这么辛苦，却受到这样的对待，为什么原来配合很好的学员现在却发生了这样的间隔，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的辛苦和付出呢？这一连串的打击也开始暴露出来我更多的执着心，包括求别人尊敬和认同的心、争斗心以及求安逸心等等。我开始用消极来回避矛盾，保护自己不要再受伤害，也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用心关注和支持每个项目，用心做好每个工作，并且助长起了安逸心和惰性来。我渐渐的不能保证每天早起学法和练功，时不时的上网去看看录像，给自己找理由放松一下，减轻点压力，还自我安慰，反正是一边吃饭时一边上网看看，也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其实常人录像中的内容在脑子里有时会冒出来，就会影响到自己学法练功和发正念时没有那么纯净和专注了。这样的懈怠和消极就使我的修炼状态松懈下来，救人的心也没有那么强了，对项目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尽心尽力了，对其他同修的慈悲心和包容心也远远不够了，更容易产生矛盾。去年到今年，身边熟悉的几位协调人同修突然遭遇到严重的病业干扰，对我无疑是一种棒喝，让我再次深刻感受到修炼的严肃性，反思自己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修炼和与其他同修的配合。我去拜访过病业关的同修，与他们交流，一起发正念，希望帮助同修闯过病业干扰。看到这些同修被旧势力迫害的陷在磨难中，一天天变得憔悴，让我又震惊又痛心。看着这些曾经与我一起合作完成了很多工作的同修变得如此虚弱，我问自己，我比他们好多少呢？他们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干扰？做了那么多的事，我们真的明白了什么是修炼，明白如何修吗？还是凭着人的热情把做好工作当做了精进修炼呢？法的标准难道会因为我们做了多少大法工作而网开一面吗？当正法到人间的时候，我们能达到法的标准，能那么纯净的回归天国吗？我开始反思这段时间与其他同修发生的矛盾，意识到过去我一直和同修配合比较好，矛盾比较少，并不是我没有对自我的执着，而是因为我那时不是协调人，配合别人并不难，我的执着还没有被冲击和暴露出来。而成为协调人之后，因为师父的加持和大部分同修的配合，一直以来矛盾也没有那么大，感觉事情做得还比较顺利。但是在这过程中也渐渐助长了对自我的执着，特别是在具体工作取得一定进展的时候，更容易生出来证实自我和自以为是的心，不自觉容易把项目的进展归结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忘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忘记了一切的成功根本上都来自师父的加持和大法的威德。而且后来当需要我去配合其他学员时，就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无条件的配合别人，特别是当其他学员的想法和做法与我不一致时，就更容易心里过不去，觉得法中的要求应该是你来配合我这个协调人呢， 现在怎么变成了协调人来配合你了呢？特别有时看到具体做法不符合我对法的理解，或者看起来效果不理想时，心里就更难过去了，还容易用法来掩盖心里的执着，觉得自己是应该为法负责，为整体和救度众生负责啊，从而经常忘记了去向内修，找自己的执着和不足。最近我渐渐明白了，即使过去的做法和悟法我觉得再对，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那一个状态和层次，因为修炼就是要不断突破的，法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不能对自己在任何一个层次的悟法和项目的成果执着不放。其他学员做事的方式和做法是否符合我的想法并不重要，即使看起来很笨或者不是最好的方法也不重要，哪怕是过程中会出一些错和走弯路也没有关系，因为那就是每个同修在证悟和走出他们正实法的路。其实每个学员和协调人都在走自己正实法的路，也必须走出自己的路，证悟他们的果位和威德。这个过程是我作为协调人不能代替和包办的，而且每个学员的路都有师父在安排和看护着。我总担心学员没有走好路是一种信师信法不足的表现。其实协调人并不是修得最好的，也不是最聪明的，所以当同修提出不同的做法和想法时，我应该尽量去包容和鼓励，而不是立即否定，或者把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强制地推给别人，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这样的做法不是和旧势力执着自己的安排一样了吗？我也意识到为何一部分老学员和有能力的学员不愿意参与到目前的项目来，可能也是我用自己的理解和做事方法局限了某些讲真相项目的发展和做法，使一批学员的能力和积极性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作为协调人，我如何能够做到既为整体和救人负责，同时又能够放开心胸和放手鼓励更多的学员发挥他们的能力和积极性，更好地做好救人和正实法的事，也是我作为协调人当前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希望我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神运项目中信师信法的考验。2016年开始推广神运之初，我还认为应该比较容易吧，学员和协调人都越来越成熟，各种推广方法和小组也在走向成熟，整体学员也越来越配合。2015年神运做的也比较顺利，我想2016年神运卖票应该问题不大了。于是按照2015年销售进度制定了市场推广和销售计划，推广力度在此基础上再加大，同时再加强向主流推广的力度。没想到2016年演出卖票开始几个月后，售票速度很慢，比起2015年同期的销售速度要慢一半。往年见效的推广方式采用了也没有很大的改进，学员似乎也做疲了，好像也着急不起来，交流时也没有多少学员愿意谈，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抑制着。我开始担心起来，并且生出了抱怨心。圣诞节前商场的销售结果表面没有收回租金成本，更让我愤愤不平。我提醒商场协调人应该好好反思总结，言外之意就是在指责协调人没有挑选好商场位置，销售人员安排不理想，不应该在圣诞节前这么贵的时间租商场卖票。而其他学员则觉得我们今年没有集中突破主流社会，方向没有走正，协调人和学员之间的气氛都紧张起来。我安慰自己，也许时间还早，可能过完圣诞节会好起来。新年过后，卖票速度虽然加快了一些，但是比起去年同期时间的卖票进度还是落后很多。圣诞节前后，外省学员来本地参加了交流，他们做神运特刊杂志和赞助的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特别听说外省几个学员每周抽出几天时间专职做神运的经验，让我意识到对这方面重视不够，对做主流推广小组和相关协调人的支持和参与也不够。 我和另一位协调人决定开始在社区借用了媒体小组的办公室，从自己做起，每周抽出两天到办公室集中在一起推广神韵。虽然参与的学员并没有很多，但是感到很多推广信息和反馈可以及时的交流和落实，在媒体赞助上也开始出现了突破，获得了一至二月份几个大型广告牌和相当数量的巴士广告相当大的折扣，包括两个免费的大型广告牌，省下的相当数量的一笔广告费，大大加强了户外推广的力度。虽然一月后卖票速度开始加快，但是卖票的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在距离演出三个星期才卖出了一半多一点的票。在此关键时刻，同修们紧急开会交流，在对外省推广神韵经验反思的基础上，再一次在法商深刻理解神韵救人的重要性后，同修们开始在心动的同时，每个学员都在努力地想办法多卖票。在演出前和开始后的那一至两个星期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政法在推着我和整体学员往前走，不再是我们卖了多少票，也不是我们个人做了什么，而是学员动心之后，佛道神都在为神韵开路，剩下的很多票就在不知不觉中卖完了。到演出最后一天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盛况时，我心里没有太多激动，只有充满了对师尊无限的感恩。回想这一年的推广卖票过程，其实结果都已经安排好在那里了，剩下的只不过是需要我们动动手，张张嘴，那些看似紧急和不利的形势，也只不过是考验我作为协调人以及整体学员是否在看似最艰难的时候仍然能够信师信法，坚定地走过去而已。如今2017年神韵推广卖票已经开始，希望在今后神韵推广和其他助师正法项目中，我能够以 100% 的信师信法的正信和正念做得更好，真正能够正实法和多救人，不辜负师尊的期盼和为弟子和众生付出的巨大承受。以上是这一年以来一些修炼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请允许我以师父红银中的诗《登泰山》与同修共勉：攀上高阶千尺路，盘回立斗难起步，回首如看修正法，停于半天难得度，恒心举足万金腿，忍苦精进去执着，大法弟子千百万，功成圆满在高处。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的埋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期我参加了我是一个营救同修项目，被非法抓捕的同修有难，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营救同修的协调人要经常碰面，一起学法并一起与其他同修交流，不找被非法抓捕同修的不足，只向内找自己，无意中找到了在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的埋怨心。一，无意中发现埋怨心。有一次我们几个协调人要与被迫害同修的家属一起商量，怎样配合营救同修的同时，救度参加非法办案的公检法人员。约定好晚上7:30，在某市某个街道十字路口东南角等候。我修炼后有个习惯，修炼人处处要为别人着想，一般我都是在提前10分钟左右赶到约定的地点等候，那天也不例外，我提前8分钟就赶到了约定的地点。我到后不一会儿，另一名不常见的主要协调人也到了，等到7:30还没有见到另外两名协调人和家属，又等了20分钟也不见他们的影子，我俩考虑他们可能有其他什么事没来，又等了一会儿就回家了。到家后我忽然想到了，要是从前，我会不由自主地抱怨同修不守时、不讲信用，让我和另一名同修白跑了一趟。今天我只是等啊等，没有抱怨同修，考虑的是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我悟到是师尊在去我的埋怨心。第二天集体学法，我说了当时的情况，他们说，我们按时赶到了约定的地点， 看到了有安装路灯灯泡的路政工人，有城管洒水车浇灌路边树木的。我说，是啊，我俩都看到了，还让另一位协调人去找你们，也没找到。他们说，我们也没看到你们啊。二，仔细查找，处处都存在埋怨心。埋怨心时时处处都存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却很难发现它。比如，一，对命运不公，抱怨自己生在农村，不能像城里人那样享受福利待遇，抱怨自己不能当官，是没有遇到好的伯乐，抱怨不能如愿的参军、上大学等等。二，婆媳矛盾，一般表现在婆婆埋怨儿媳不孝顺、不懂事，儿媳埋怨婆婆刁蛮、不公正待她，对待其他妯娌好等等。三，工作上，领导埋怨下属不卖力，下属埋怨领导不重视自己等等。四，父子之间，父亲埋怨儿子贪玩，儿子埋怨父亲不给他足够的时间玩耍等。五，夫妻之间，妻子埋怨丈夫喝酒打麻将，不干家务活，丈夫埋怨妻子心眼小，不给丈夫充分的自由等。六，社会上，基层百姓埋怨社会分配不公，共产党内贪官盛行，上层人士埋怨贫苦人员不讲卫生，素质低，把上访民众视为刁民等。七，修炼家庭，由于层次不同，一方同修埋怨精进的另一方同修不顾家庭阻挠进京上访，给家中带来迫害，另一方同修埋怨同修不能理解自己。再如，家庭中有家人不明真相，反对同修去救人，同修就对家人大发雷霆，埋怨心到处可见，由于时间关系就不罗列了。三，修炼人要转变观念，修去埋怨心。在中国大陆，受邪党文化影响，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人们不拘小节，不守信誉，遇事相互埋怨，埋怨比比皆是。通过修炼回头来一看，真是吓一跳。对于怕心、妒忌心、显示心、欢喜心、怨恨心、争斗心等等执着心，我们注意的多，基本上修去了。可对于埋怨心发现的比较晚，我觉得埋怨心就是私心，处处为自己着想，把不随心的一切因素都归到别人那里去了。师尊在转法轮告诉我们，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前几天我们几位协调人学法时，定下第二天要在晚上七点在某个地点与被迫害同修家属见面，交流与律师沟通问题。我又是提前到了，另一名协调人也到了，可就是等不到领家属来的那位协调人和家属。我就站在路口的路灯下观察，都过了30分钟了，也不见他们来，我还是没有一点埋怨心，耐心的等候，让另一位协调人就顺着方形街道转了一圈，在另一条街口找到了他们，因为他们记错路口了。我们就互相之间点头微笑，一起研究事情了。以上是个人所悟，有不妥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归正不会说话的修炼过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走入大法修炼已经22个年头了。一天就在看明慧周刊的过程中，忽然脑海中闪现出一念学说话的过程。从前我常被人说成不会说话，说话就是呛呛呛的，明明是句好话，说出来也让人不舒服，究其根底还是邪党文化的毒害。其实不会说话也就意味着不会处理事情，不会与人相处。意识到后，逐渐地学着慢慢说，好好说，这一学就是10几年，到现在也不敢说学会说话了，但确实好了很多，家人和同修都有感受。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段修炼提高的心路历程，今天写出来与同修共勉。从前的我真是说话带刺儿，一位同修说我，你呀，坐那儿挺好，挺文静的，别说话，一说话就坏了。我说话的糟糕程度可见一斑。大约在十年前，有位同修西状态不很好，现在情中不能自拔，丈夫离他而去，女儿远在他乡，家里养的一只猫成了他感情的寄托，多少同修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要帮助他尽快从低迷中走出来，我也不例外。有一天上午，我先调整了一下自己，告诫自己帮助同修就得心平气和地好好说话，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先一起学法，然后就开始交流了。一开始俩人还挺心平气和地从法理上分析，说着说着就有分歧了，各执己见，两人都有点急了，声音也大了，火也上来了，吵起来了。最后西先平静下来，看着我气冲冲的样子，说了句，一个佛来劝人家，把自己劝成那模样呢。好了，快中午了，先不说了，我给你做饭吃去。我哑口无言。他说着就去了厨房，我哪有心情吃饭呢，强忍着心中的波涛汹涌，说了句，我不饿，不想吃了，先走了。出了门，走在回家的路上，眼泪就扑簌簌地下来了。那时从法理上知道要找自己，要修自己，却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知道自己不会说话，说话不好听，还是给自己找理由。我是真心待你的，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为你好，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现在看来，那时自己带着一大堆的执着，不宽容，根本不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不体谅同修，不修自己，怎么能帮得了别人呢？那是带着工具去修理别人了。还有一件执着自我耽误同修的事儿。从前我们学法小组有位同修 H， 读法时读音很多不准的，我就一厢情愿地给人家纠正，每次 H 同修读法我就开始纠正，当时觉得自己特认真，特为同修负责，还特认真地把读音不准的字写了一大张纸，标上拼音给同修。结果几次下来， H 同修不来参加学法了。后来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同修多次联系他，他也没回来。我这不是撵走了同修吗？自以为是的强加于别人，语气是生硬的，说话带棱角的，更何况人家的乡音可能就是那样的。性子急暴躁也是我说话变好听这条路上的大障碍。有一年雨季的八月份，做资料的工作室很潮湿，有一盒空白光盘拆封后没及时用完，一段时间后再用时发现光盘全报废了，估计和受潮有关。我和搭档同修二很心疼。事隔几天后，我去工作室发现桌子上有一小半盒空白光盘没扣严盒盖，瞬间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真是火冒三丈，光盘再受潮损毁怎么行？当时同修不在身边，我的火没处发泄，气得自己把手掌摔在了桌子上，当时根本感觉不到疼，内心深处也知道发火不对，就是控制不了。到第二天见到二同修时，我也平静了，伸开手掌给他看，同修看到我整个淤青的手掌，吃了一惊，问我这是怎么了。我说，你有一盒空白光盘没扣好盒盖，我就这样了。同修看着我，无奈又心疼的慢慢来了一句，哎，你至于吗？就是啊，我至于吗？同修又不是故意的，发现问题后跟同修好好说一句，以后注意不就行了吗？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同修在身边，那火还不得冲着同修去了，那会说出啥好听的话来。幸好同修不在，我自己承受了暴躁脾气的恶果，手掌的淤青好多天才散去。为啥我不能好好说话？为啥我不能平静？师父在法中讲得很明白，你有那个心呐，你的心才会动，你没有那个心呢，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可能，一笑了之，根本就不当回事，因为你没有那心，这话动不了你，没有那心碰不着你。你的心动了，就说明你有， 你的心里确实很不平，就说明这个东西还不小，那不该修吗？见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心中不平衡，语言才不平和，语气才会锵锵锵的，说出的话就难听，就会伤人，表面表现出来就是不会说话，好像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其实在这背后藏着多少执着心呢？那真是一大包一大包的。随着在修炼中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去执着心，现在能够静了很多，但是相对应的执着少了，带动不了心了，才不那么一点就着，一戳就爆。这一路走来，磕磕绊绊，真是不容易。就在前两天，我突然就不能吃肉了，哪怕是一小块也不行，吃了肚子就难受。我和一同修阿姨说了这事儿，阿姨说我，你咋这么慢呀？我们都多少年前就经历过了，你才去吃肉的心呐，哈哈。被他这么一顿说，虽然心里有点不情愿，但是这种不情愿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很小很小了。还很开心地跟阿姨说，你们是修炼如初，我不是如初，我一直就是初，一直就像刚刚开始修炼。真的，这种喜悦有过很多次，每次悟到新的法理，都会有这种感觉，一下子好像打开一片新天地。有部分同修觉得正法怎么还不结束，觉得时间拖得太长了，可我觉得如果不是师父把时间延长，我哪有这么多提高的机会呢？是我这种修得太差的拖了正法的后腿了。修炼到现在，自己身体的变化也是很大的，被人说你怎么这么年轻之类的话已经习以为常了。在此仅举一例，多年来每到夏天必须要穿丝袜才出门，因为小腿的皮肤疙疙瘩瘩的，就是通常所说的鸡皮吧，自己不愿意露出来。一直到了去年，女儿说了一句，妈妈，你的小腿皮肤摸上去比我的还光滑呢。哦，细看下来，真的疙瘩不见了。看着自己没有了疙瘩的小腿，感恩、惭愧、欣慰，百感交集。这还是肉眼能够看到、手能触摸到的身体变化的一小小部分，那更多的看不见的广阔宇宙、无垠天体的巨变，师父为我们的付出无法想象。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谈讲真相真的不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袁荣。最近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世人明白的一面更加清醒，更容易接受真相，劝退也更容易了。当然，这和同修们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挨家挨户发真相资料，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阻碍众生听真相的邪恶生命是分不开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师父正法进程的急速推进，另外空间邪恶生命的大量销毁，使世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想起几年前讲真相时屡遭白眼与谩骂，到这种现象越来越少见，再到现在几乎遇不到这种不理智的人，有的人即使不听也不说难听的话，众生明白那一面的本性正在复苏。就像同修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相资料是种子，撒遍千家万户，撒遍世人的心中，那现在就是该收获的时候了。现在是我们救人的大好时机，讲真相真的不难。有时仅仅礼貌地打个招呼，简单说几句寒暄话后，便直接切入正题，问其是否入过党团队，对方都很配合地回答并同意退出，最后分手前还高兴地再三感谢，这巨大的变化是以前根本不敢想的。当然，讲真相的同时发正念清除世人背后阻碍他得救的邪恶生命是很重要的，我们只要把一切顾虑执着结果的心放下，只管去说去问去做，一切威德都在其中。师父给予我们的都是最好的，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呢？如果我们大陆的同修每个人都能在和世人接触时
不忘把三退的福音传递给对方。那如今的三退人数远远不只是这个数字。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同修家里的灯泡坏了，需要买三个灯泡换上，他就分三次到不同的店里去买，结果不但救了三个人，还顺便把灯泡买了。很多同修都有常人的工作，还有的老年同修帮忙儿女带孙子孙女，说出去讲真相的时间很少。其实我觉得讲真相不一定非得特意的专门的安排时间去做，只要我们把救人这件师父交代的任务真正的当成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神圣的使命，就会做好。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离不开衣食住行，可以和更多的人结缘。在上班的路上，在买菜的时候，在接送孩子的空闲时间，都可以和有缘人交谈，进而讲真相，劝三退。只要我们不执着结果，不抱任何观念，冷静智慧地把道理讲明白，大多数人都能接受三退。再送上真相传单、光盘、翻墙软件、护身符等，并叮嘱看后给家人朋友互相传看，让家人朋友在别人劝退的时候赶快退出，以达到连锁反应，这更有利于传播三退信息。同修们，讲真相真的不难，让我们拿出足够的正念、信心和勇气，动动嘴、跑跑腿，把师父交给的任务做得更好，拯救更多的世人吧。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法相回来了。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9月24日。我是在1996年开始学大法的，刚学大法，师尊就给我净化了身体，原来一身的病全好了。我学大法，连家人也都跟着受益。孩子那时有病，整天吃药打针，半夜半夜的哭闹。我看大法书的当天，孩子就不哭闹了。很快孩子的身体就康复了。一天我去练功点学功，站长说还有一张师父的大法像、两个大法轮图形挂图和一张论语彩色挂图，就剩这一套了，你要不要？我当时惊喜的了不得，高兴的连连说我请我请。请到师尊的大法像，我心里像吃了蜜似的，心里那个乐啊。我把师父的大法像、法轮图、论语彩图挂到了我家的大屋里，没几天学法人数就剧增，突然我家附近就有十多人要学法，在我家就成立了学法小组。随着学法人数的增多，我家装不下了，同修提供了一个大的空房子，我们就搬到了新练功点。我也把师父的大法像搬到了新练功点。1999年7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开始了。中共对修炼法轮功的好人进行抄家、绑架、劳教、判刑，全国上下一片红色恐怖。当时我也整日被监视，被找去谈话，逼迫放弃信仰，不让上班。我心想师父的法相可不能让恶警们抢走了，我就小心翼翼地将师父的法相卷好，用新布包了好几层，送到了我妈妈家保存。家中没有了师父的法相，我总觉得缺少了很多。那时我父母还没有学法轮功，师父的大法相放到妈妈家，没有人给师父敬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2000年的一天，我领着孩子到妈妈家，把师父的大法像拿了出来，打算请回家里上香。我骑着自行车放到布兜子里，怕把师父的法像折了，就想了一个完美的办法，让孩子双手捧着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我驮着孩子一起回家。那时孩子7岁，
从我妈家到我家有十来里的路程，骑自行车得30多分钟。谁知我骑车到家门口停下，一看坐在后车座上的孩子睡着了，孩子手里的师父法像不见了。我赶快把孩子送回屋里，迅速返回去寻找师父的法像。我一路寻找，一直找到妈妈家，也没看见。回来的路上，我又仔细地寻找，还是没有。我反复几次寻找，一直找到半夜，毫无结果。我懊悔沮丧到了极点，师尊的大法像怎么能丢了呢？怎么没想到孩子小，途中睡着了呢？后来我冷静下来，仔细地想，我修炼大法了，哪里有偶然的事情？师尊的大法像不是说丢就丢的，一定是我最近不精进，一定是让哪个有缘人捡去了，或者师父的法像自己走了，到哪个精进的大法弟子那去了。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说哪个同修捡到了一张师父的大法像，也没听说哪个常人捡到过。不久，我又从同修那里请回了一张像转法轮书里那么大的师父法像，天天给师父敬香。16年来，我每每想起这张丢失的师父大法像，就很痛悔惋惜。那天在同修家里交流改字，说起替换旧论语，同修说起家中还有一张论语，该怎么改字呢？我当时默默无语，又想起了那张丢失的师父大法像。回到家中，我打开卷起来的论语图，慢慢地打开。万万想不到的是，展现给我的不是旧的论语，而是师尊的大法像。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以为是看花了眼。再仔细看看，确实是师尊的大法像，是16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的师父的大法像。这突然展现在我的面前，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太殊胜了，太不可思议了，太令人兴奋了。这不是在做梦，是真实的。丢失了16年的师尊的大法像回来了，我梦寐以求的师尊的大法像回来了，论语图真的变成了师父的大法像。过了一天之后，我又小心的仔仔细细地打开这张师尊的法像观看，确实是跟我丢失的师尊法像一模一样。师尊穿着袈裟，盘腿立掌坐着，好慈悲威严。我心里想，我要把这张师父的法像镶上金色宽边的好相框，供在我天天学法练功的佛堂里，天天给师尊上香。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